感谢你，让我们没有空手到你的面前，是因为你祝福我们，使我们衣食无缺，让我们的手有奉献的力量。主，我们将这微薄的钱财带到神的面前，求主来祝福，来分别为圣，让我们所献上的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更多人的祝福。和这钱财一起献上的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要当作活祭，我们在这个世代要为主做光做盐，将主的荣耀，将主的爱，将主的怜悯，将主的智慧，透过我们的生活言行彰显出来，使我们接触的人都从我们这里得着祝福与帮助。天父，我们清早来敬拜你，要学习你真理的话语，求你透过圣经，借着你仆人的口向每一个家人说话，让我们今天听见主对我们灵魂深处的呼召，让我们再一次坚定我们的心智，承担神所托付的使命，让我们的人生有价值、有意义、有方向、有喜乐。谢谢主将我们的聚会分别为圣，愿主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，愿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都被主眺望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平安。感谢主，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学习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28章，我们看16节到20节，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，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阿们。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，我们称它为是什么？大使命。这个经文我们又熟悉又陌生。熟悉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常常会听到这节经文，那陌生呢，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回应它啊，不知道怎样让这个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产生果效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大使命。我们先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使命。使命是什么意思？首先使命就是命令啊，使命，使命嘛，就是一个命令，从神来的一个命令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把使命理解为一个什么义务，我们的公民啊都有当承担的义务，哎，是个义务，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本分。好，如果我们对使命有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哈，是一个命令，是一个义务，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本分。那我们想一想，如果在军队里面一个人不服从命令会有什么后果啊？如果是在战争期间啊，这个士兵他不服从命令是可以被当场枪毙的。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人不承担他的责任，他领了工资了，领了这个薪水了，但是分配给他的工作他都不愿意去做，是他的责任他不愿意承担，有什么后果呢？可能这样的人会被辞退。那么在人际关系当中，在朋友当中，如果有一个人不愿意承担他的义务啊，如果他都是占别人的便宜会怎么样呢？他可能会失去这个友情啊。如果在一个家庭里面啊，有一个家庭的成员他只享受这个家庭给他带来的关爱照顾供应， 但是他却不愿意承担他作为家庭成员的这个义务啊、本分啊、责任啊。会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可能在家里面家人比较有爱跟包容，但是一，这个人失去了成长的机会；第二，他也给这个家带来了很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。感谢主。那我们想，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面对这个大使命，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？啊，这是神的命令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，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，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有意义、有喜乐、有盼望的一个途径啊。但是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忽略它，啊，没有很认真来面对它。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，我们来思想大使命，也要思想我怎样来回应这个大使命啊。这个大使命对我来说好像不是说说就算了，而是我要很认真的、很严肃的在神的面前来思考，主啊，我要怎样来回应你的大使命。那我给大家再读一下19节和20节。所以这些重点来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你们要去，你们是谁啊？你们就是我们，或者这个你们就是当时耶稣的什么人？门徒。那很有意思啊，他们去干什么啊？去干什么？所以你们要去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哎，耶稣本身有带一些的门徒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升天以后，他叫这些门徒要出去，要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啊。所以这个大使命当中呢，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做主门徒，做主门徒啊。好，哎，但是我们在想哈，今天我传福音，我传福音给一个人，他信了，他都愿意来做礼拜了，他都有确据，哎，我死了就会上天堂，因为耶稣的救恩已经救赎我了。请问你的工作完成了没有？哎，你传福音给他，他也愿意来聚会了，他也受洗了，他也相信他死后会上天堂了。请问你的工作完成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那我还要做什么？他已经信了，他都有永生的确据了，他现在都来教会参加礼拜了，为什么我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？哎，因为这里说了要让人成为怎么样门徒。哎，什么叫做门徒呢？门徒就是愿意怎么样去传福音，而不是单单说啊，我信耶稣了，我得救了。哎，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福音只传一半，我们福音只传，我们只告诉你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的十字架是为你而死，你信耶稣罪得赦免，可以进入永生，而且你祷告耶稣都会帮助你，你人生无论遇到什么难处，耶稣都会祝福你，耶稣对你的生命有最美的安排，对不对？都对。但是你会发现没有，这只是一半的福音啊，这只是一半的福音。你说那耶稣对我有什么要求啊？哎呀，你好好信他就可以了。那什么叫做好好信他？这问题来了，今天不要说我们只传一半的福音，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啊，我们领受的也只是一半的福音，我们只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，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说，你们也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门徒的生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带领别人来成为主的门徒，因为我们自己只认识一半的福音，所以我们也只能传怎么样一半的福音。那完整的福音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的24章，路加福音24章，你看马太福音是28章的最后啊，路加福音24章也是最后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，我们看45节到48节。 这是讲什么呢？讲耶稣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怎么样讲解圣经，耶稣给他们传福音啊。哦，那这个怎么样，完整的福音在这里了。耶稣给他们传福音是怎么传的，我们看45节到48节，我给大家读一下耶稣传的福音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，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你看耶稣传的福音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直接看这个46节好不好。又对他们说，照经上所写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逗号。哎，这句话结束了没有？没有结束啊。但我们只可能传说啊，耶稣死了，第三日从死里复活，你信他就得永生就可以了。这个福音完整了没有？不完整。下面一句话是什么？并且人要奉他的名，什么人？信耶稣的人。你信了够不够？不够。接下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去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，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。所以后面直接你们是谁？就是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完整的福音是什么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赐给我们永生。这个还不完整。完整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每一个得到救恩的人，就要成为这个福音的管道，就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使福音能够传到地极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，这才是耶稣的一个心意。所以今天做主门徒不是说啊，我信了耶稣了啊，我知道我今天晚上离开世界也会得救，但这个很好的信心，但只是一半的福音。然后你做什么？然后我们就享受生活了，然后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就祷告，耶稣肯定会帮助我们了。然后呢，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做一些爱心的事情了。不，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。上帝拯救你，上帝把各样的资源给你，上帝把各样的机会给你，因为上帝对你有一个使命，要你训练门徒，要你的生命可以成为榜样的生命，要你的生命成为那可以传承的一个生命啊，甚至呢要怎么样，我们能够在万民当中、万族当中叫人都归向主。所以第一点讲做主门徒，也就是什么，你要领受全备的福音。很多的我们信仰会信得越来越自私，包括我们的属灵追求都变得很自私，要表现出我比别人更属灵，我比别人好像更爱主。不是的，信仰从来不是比较的。那真正的爱情不用说，是怎么样？是做出来的。真正的属灵是说你有没有行在神的心意当中。感谢主啊。所以我在想，面对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主的门徒？我自己所领受的是一半的福音，只想着我可以上天堂，只想着上帝可以祝福我，还是更多想着上帝啊，你要使用我，让我在这个世代能够为你有影响力，让我在这个世代能够做官做盐，让我在这世代能够把你的荣耀借着我的工作，借着我的生活，借着我与人的交往彰显出来，让我带领别人的时候不是把他带到教会，而是怎么样，也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，成为一个可以荣耀你的一个基督徒，成为门徒啊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门徒带出门徒，阿们吗？所以首先我们两步啊，第一，主啊，我不要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，我的一个信仰不是只想着神怎么给我更多，只想着我死了能够到天堂，而是讲我活在地上的年日，我要去荣耀主，我要去见证主。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也不要只是告诉别人耶稣爱你啊，然后没有了，你信就可以了。耶稣爱你，耶稣也希望你要爱他，耶稣也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，这是完整的一个福音。 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，做主门徒。接着来讲第二点，接受差遣。耶稣说你们怎么样，要去。今天我们是来还是去？来，我们来聚会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到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的亲切，在这样的团体里面，我们觉得很放松，很熟悉，很享受。但是礼拜一我们去工作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很沮丧啊，就是哎呀，在工作里面很多都是犯罪啊，啊，在工作里面好像很多都是跟神的旨意违背的啊，跟这些人在一起我是格格不入的啊，那我就等着这一个礼拜快快过去，我下个礼拜又去做礼拜，好像又让我啊稍微重新得力一下。这个心态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错的，是错的。今天我们刚才讲到，我们的信仰只是一半的信仰。第二个很错误的观念是什么呢？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名词，很有意思的名词啊，就是教会里的侍奉和教会的侍奉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我先讲什么叫做教会的侍奉，就是为什么有教会？神设立教会是为了什么？神设立教会是为了什么？让教会可以在地上成为一座城，是吧？哇，那个天上之城啊，在地上的一个彰显，教会在地上能够把主的荣耀彰显出来，这是教会的侍奉。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荣耀基督，见证基督，阿门吗？那教会里的侍奉讲的是很具体的，在教堂里面，我们今天来牧师讲到这个是什么？教会里的侍奉。今天有一个人施情，今天有一个人主持啊，今天有人接待，这是什么？教会里的侍奉。现在我要问大家，是教会里的侍奉更重要，还是教会的侍奉更重要？教会的侍奉啊。如果说按百分比来说，我们把10%的资源放在教会里的敬拜，是吧？如果轮到我讲到，我要好好准备啊，因为轮到我教会有什么服事，我要把它做好啊。我们用10%的资源去做教会里的侍奉，但是我们要用其他的90%的资源做什么？教会的侍奉。我们要明白啊，教堂不是教会。我们会觉得到了教堂就特别的神圣，然后我离开教堂到家里就比较的随便，不是。我们就是教会，我们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。今天在这里，在这里聚会，我们你会感觉哎呀，这个就在一个教会。那你回家了呢？哎，你的家，因为你在那里，那里就是教会。你去上班了，在学校，因为你在那里，教会就在学校，阿妹吗？教会就在你家里，教会就在学校。你到商场去排队去买东西，教会就到了商场了。你去坐公交车，教会就在公交车上。你明白我意思？教会的侍奉常常是我们忽略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说我一生要赞美主，是吧？我要永远赞美主。那什么叫做赞美啊？唱诗就是赞美。你不可能一天24小时在唱诗，你要睡觉的，你要工作的啊，你要与人交往的。但是为什么说我们可以一生来敬拜呢？哦，这个敬拜，这个侍奉，不是我们想象的查经啊、祷告啊、啊做礼拜啊，这些是侍奉。你所有的生活7天24个小时都可以是侍奉。当你用谦卑的尊荣的态度与别人交往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侍奉，阿门吗？你在侍奉他，其实你也在侍奉上帝。我为了上帝的缘故，我要祝福这个人，我要尊荣这个人。当你在职场上，当你上班的时候，哎，老板请了我，老板给我这个薪水，我要对得起这个薪水，我要让这个老板请了我成为有福的人，就像约瑟一样，他到波提乏家里，哎，这波提乏就有福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我领了人的工资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让老板因我得祝福。你在服侍老板，你也是在服侍上帝，明白吗？哎，我在这个工作岗位上，我要让我的同事因为我他们更轻松更喜乐，这个工作更顺利。哎，你在服侍你的同事，你在服侍上帝，阿妹吗？我做领导，我底下有下属，哎，我要让这些下属因为封在我的手下就特别幸福，我可以训练他们，我要让他们有成长。他们做错的时候，我不是嫌弃责备，我好好的教导他们，把我的经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成长。我在服侍他们，我也是在服侍上帝，阿门吗？我在销售产品，但是我把最好的服务， 我把更高的享受提供给消费者，哎，我在服侍他们，我在荣耀上帝，阿妹吗？我在家里，我那天问一个孩子，我说你要怎么样来服侍你爸爸？他说我现在没有能力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没有能力给我爸爸养老。我说你错了，服侍只是不是说赚钱给父母养老才是服侍父母。我说你对父母的顺服，你讲话的态度、口气、你的表情都可以服侍你的父母，阿妹吗？你明白我的意思？所以服侍不是等到某个阶段才开始，我什么都没有，哎，但是你能给人一个笑容，看到人给人打招呼，是不是在服侍人？是在服侍人的同时在干什么？敬拜上帝，阿妹吗？甚至保罗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，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我存着感恩的心吃饭，哎呀，哎，我在服侍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哎呀，让我有衣有食，谢谢主又给我这些啊美好的食物，哎，让我的身体能够吸收这些食物，能够对我的身体产生祝福。哎，当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时候，你就在服侍上帝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的生活没有一秒钟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记住啊，不要以为只是在教堂里面的侍奉是神圣的，我的生活、我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，错了。每一个的处境都是你可以侍奉上帝的地方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要接受差遣，要去。其实我们这两晚都去了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能力，来到面前学习神的话语，然后去什么？把这份的感动，把从神来的爱活出来，阿妹吗？所以我们有没有受差遣？有，你在哪个学校读书，就是神差遣你到这个班级。哎，你能遇到哪个老师，不一定说老师服侍你，我也可以服侍老师，阿妹吗？哎，我跟这些同学相处，我哎是神差遣我进到他们当中，我要去成为他们当中的盐和光，阿妹吗？今天神让我可以做这个事业，哎，我就有这个圈子，认识这个行业的人，对不对？是神差遣我进到这个行业当中的，哎，这些人有福了。他们能够认识我，他们能跟我做生意，有福了啊！我可能我要想着我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啊，我怎么样在这个生意上或者说在来往当中能够给他们带来好处啊，给他们有正面的影响啊，哎，因为是神差派我到这群人当中的。为什么这个人买东西不到别人那边买，会到我这里来买？他有福了，神让他来的，我要让他在我这里得到优质的服务，我要让他在我这里觉得很有享受，很被尊荣，阿妹吗？哎，每一个的机会都是我们服侍神的机会。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可能没有机会参加教会里的侍奉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做完礼拜就走了，可是他有没有机会参加教会的侍奉？有，神只要你有个人接触，对不对？只要你有个人交往的时候，其实坐在人的身上就是什么？坐在神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接受差遣，我们要接受差遣，我们不是只是想着啊，我喜欢去教会，然后哎呀，生活其实很没有意思啦，身边人都很讨厌啦，很麻烦啦，我就希望我快一点下个礼拜啊，我又有聚会。这样的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是错误的。那我们要调整，我来是为了受装备，我来是为了明确方向，我来是有那个爱的能力，得到主的爱的滋养，然后我要接受再去，我要去到那里，去到我家里面对讨厌的那个他啊，我要去到工作当中去祝福我的同事，我去到我生活的每个角落，神安排的每一个环境当中，让我都能荣耀上帝，让我都能见证上帝，阿妹吗？接受差遣。我们举一个例子啊，使徒行传，你知道吗？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，教会复兴不复兴啊？非常的复兴，对不对？哇！可是马上就遇到逼迫了，分散了，好像上帝输了。你看，刚刚建立的教会啊，上万人的教会，大教会啊，说被关门就关门了，说被逼迫就逼迫了，说分散就分散了，好，上帝输了。请问那个时候门徒们有没有祷告啊？教会有没有祷告啊？拼命祷告，迫切祷告。那个时候教会有没有有能力的人啊？彼得啊，哦，那些使徒啊，这有能力大得不得了，可是祷告没用，教会关门了。那些信耶稣的人甚至不要说做礼拜，甚至在当地都住不下去了，分散的。可是在圣经里面讲，那个分散是什么？撒种。 哦，原来神的心意是不是要信主的人都聚在一起，分别为圣，聚在一起啊，我们唱诗祷告讲见证啊，在这里真好，这是不是神的心意？不是，神教你来目的是什么？去。可是信徒在一起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，哎呀，我们讲讲见证，讲讲昨天神又跟我说什么话，讲讲哎呀这个诗歌太美了，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？太好了。彼得都说了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真好啊，我们搭三座棚吧，就住在这里吧，不要走了。结果上帝说话了，你安静，你别讲话，你要听我儿子的，你不要自己乱讲话。哎，耶稣没让他们留在山上，没有，你们要去。结果他们下去的时候发现什么？有一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儿子很痛苦，其他的人没有办法帮助他，耶稣把那鬼赶出去了。如果一直在山上好不好？不好。你好像很舒服，可是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还在痛苦当中。我想告诉你啊，当一个人追求虔诚，追求属灵，脱离人群的时候，他就变成假属灵。而且你认真听这句话，当一个人啊追求属灵，追求与神的关系，但是只有塑像的关系啊，我跟神啊，哎呀，我要祷告，我要灵修，我要舍己刻苦，他只跟神建立这个所谓的那个灵修亲密啊，而没有把从神那里得到的生命爱坐在真实具体的人的上，没有这个横向的时候，他的属灵一定变成假属灵，反而成为他属灵的骄傲跟自夸，对人对社会对神的使命没有益处。你要去到怎么样？去到人群当中，甚至有的人在家庭里面他都是隔离的。哎呀，有的姊妹说，我以前喜欢亲近主，哎呀很甜美，我老公回来我就很生气，就叫我做这个做那个。我说那你赶紧不要操练了，你那个操练没用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我觉得我老公不回来最好了，哎呀我可以，哎呀好几个小时我就在那边，哎呀亲近主啊，哎呀亲近特别甜蜜，老公回来我一下子火起来，哎呀他一叫我就生气，好不容易亲密又被你打断了。我说你只是，那是你的自私，你只是为了享受亲密，你不是要敬拜上帝，阿妹吗？哎，今天啊，很多的服事啊是为了自己，很多的服事是为了自己感觉更好，自己在教会里面更有成就感，自己觉得我都在教堂有服事了，啊，生活中一些的罪，啊，没关系，哎，那个不是神喜悦。好，所以要去。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啊，那么复兴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想说，当时的门徒还没有很好的明白上帝的心意。他们怎么信的人在一起真好真好，而且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现在分别为圣的真好，可是还有很多的城市没有福音啊，还有很多的地方他们的人在挣扎在罪恶里面啊，哎呀那是他们不懂得信，那是他们悖逆，不关我们的事。关不关我们的事啊？关。神要你去，你不去，不去神也让你去，分散咒诅啊，不咒诅，逼迫患难，不去你要去。但是当他们明白了顺服神的旨意去的时候怎么样啊？他们发现庄稼熟了。撒玛利亚最讨厌的族群是吧？对，以色列最讨厌的，最不可能接受福音的，腓力到那里，哇，福音一下子兴旺起来。原来是他们都预备好的，是我没有预备好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都是黑暗的，我们觉得这些人他们不会信的，他们没有预备好。不对，不是他们没有预备好，是我们没有预备好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要说收割还有几个月，已经庄稼发白了，可以收割了，庄稼预备好了，谁没有预备好？你和我。我们不愿意去，我们用各种的理由，哎呀我还不行，我还要再装备，或者哎呀那些人心都是刚硬的。你错了，你错了。接受差遣。那我刚才读的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我先不明白干嘛要有这节经文。在马太福音28章16节里面啊，我们看一下，17节，你们看到没有？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哎呦，福音书都到了最后了，那些门徒这样的训练应该很刚强啊，怎么还有人疑惑？哎，圣经为什么还把这个软弱疑惑写出来？这不好吧？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这个门徒都是教会领袖啊，怎么这个时候还说他疑惑？普通人信心会疑惑，你都是使徒啊，你自己都行神迹啊，你自己都传福音，怎么你现在还疑惑？但是啊，后来我明白了，这个经文，哎，圣经是非常真实的，这个经文写出来也安慰我们很多人。哎，因为耶稣颁布大使命的时候有没有说 你们疑惑的人不要去，有没有这样说？没有，耶稣你们要去，哎，不管你现在生命程度到哪里，你去，去不但叫别人祝福，而且什么，也是让自己成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去，你的生命永远都不会成长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你觉得我再成长一点，我就愿意去祝福别人，我再成长一点，我就去做见证。我告诉你，永远不会成长的，因为那个使命是神给你的路啊，你走在神的路上才有成长嘛。那神的路在这里，你说我再等等，等我成长了我去，不可能成长。哎，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，很有意思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信主信心信了，一直生命好像高高低低，高高低低，绕圈子在旷野？为什么？因为云柱已经起来了，往前走了，你还留在这里？哎呀，这里以前是以灵啊，这以前很享受，我在这里很多见证啊。但为什么有的时候喜乐，有时候不喜乐？因为云柱已经起来了，但是你没有跟着云柱走，你停留在以前的经验里面，或者你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软弱里面。不，神带领你，神就负责，阿们吗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不是都预备好了？是不是都培训了三福了？都培训了传福音的技巧，然后神把他们分散出去啊？不是啊，是被逼迫啊，是被赶走啊，可能还带着很多的伤害啊。可能有的人信主的听到也不是听的很多啊，可是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成长了，神就使用他们了，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了，阿门吗？是你要学到什么学位，然后觉得才可以的可以出来吗？不是，学了什么学位也都没用。但是你愿意接受差遣的时候，神就用你了，成长就在你身上了，福音的果效就彰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讲要接受差遣。我觉得现在神对中国的教会，嘿，我们要思考啊，有他的美意啊。我们说啊，为什么教会不能开门了？啊，好可惜啊！啊，教会不能，哎，好像说我们又输了，啊，上帝又输了，为什么教会老是开不了门？哎，耶路撒冷的信徒是不是也曾经这么想过？哎呀，是不是上帝输了？我们都这样迫切祷告，怎么还是被逼迫，还要分散？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不愿意分散，我们就想聚在一起。其实神的心意一直要我们怎么样？去，去，不要把你所有的宗教热情都在教堂里面来展现，那变成一个表演。你要去在社群当中，在人群当中，甚至要去到万族当中去，把你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传出去，把你从神那里学习那些美好的价值观，所学习那些美好的品格彰显出来，阿们吗？所以今天我们要接受差遣。好，你不要觉得做礼拜是我人生最重要，做礼拜很重要，但是做礼拜的目的是让你有能力进到人群当中。接着让我们讲第三点，祝福万民，祝福万民啊！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万民，这个在圣经里面啊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一直有万民万族的一个观念啊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跟神的心意对齐哈，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点在哪里？我，神给我什么应许啊，神怎么祝福我啊，很少去想的嘛，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啊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什么？我们都会背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是你明白这节圣经的意思吗？神爱世人什么意思？有的人，哎，很简单嘛，神爱世人就是神爱我嘛。啊，我们以前传福音的那个课也教人家了吧？神爱世人，你就把自己的名字带进去，神爱某某某啊，是不是感觉很亲切？这个应用可以应用，但是你再讲，这节圣经是这个意思吗？神爱世人什么意思？神爱全世界。神的一个心胸，神的一个心意，你能够明白吗？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只想着我，所以你看不见神的心意。今天我们举个例子，好像为什么说养儿方知父母恩？当我们自己做小孩的时候，我们讲的都是我在这个家庭，哎呀，受到太多的约束了，我在这个家庭我得到的好处太少了。你没有想父母的辛苦，你没有想这个家庭的一个责任跟重担。总觉得我不舒服，我不舒服。但是当你成家立业，当你为人父母，哇，你就想起，哇，原来要培养一个孩子很麻烦啊， 哇，很多的事情啊，很大的压力和付出啊，你就想起来，哎呀，我亏欠我的父母。那同样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很多的我们好像也是个任性的小孩子，神会给我什么呢？神给那个人更多，给我太少，很多都定睛在自己的身上。可是当我们安静来想一想，上帝啊，你拣选我，你救赎我，你这样的祝福我，你要什么啊？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啊？这是一个觉醒啊。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祷告，我们祷告就是主啊，你看我现在环境一团糟，主啊，你看我还缺少这个那个，也没有停下来想一想，主啊，你这样的恩待我，你这样的祝福我，你这样的装备我，我要为你做什么呢？好，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他希望我们也有一颗怎么样爱世人的心。我想如果回到这个创世纪当中，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可能讲的就更清楚了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跟他说，我必赐福给你。哎呦，这句话太让人欣慰了，我必赐福给你。可是接下来神就提醒他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请问那个时候神的焦点是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是指在这个亚伯拉罕的以色列族的身上，还是神的心意是包括万族？神拣选一族，透过这一族来祝福万族。你明白神的心意了没有？你明白了，可是以色列人没有明白，以色列人没有明白啊。上帝说我要祝福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可以成为全地万族的祝福。以色列人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他把万族的人称为什么？外邦人。外邦人的名字好听不好听？外人。来，我们自己来， 你是外人，这名字好听不好听？不好听。神是我以色列的神，跟你们外邦人没有关系。这是不是神的心意？不是啊，神不是要抬举一个特殊阶层啊，啊，以色列人特别尊贵，其他人低一点点，没有，那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爱的是万族万民，以色列人不明白，所以以色列人自夸。但我再问你，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就高人一等了？啊，那其他人不懂得信，他们都很可怜，他们就很失败，好，那我讲一个故事，我们结束。耶稣有一次洁净圣殿，大家有没有印象？他们在圣殿里面买卖牛羊鸽子，兑换银钱，然后耶稣呢就拿着鞭子把他们赶出去，洁净圣殿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：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到使它变成贼窝了。这个洁净圣殿的故事我们有没有听过？可能我们等到我们要除去心里的污秽。不，我们要明白一点啊。我问你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做生意？圣殿你们知道吗？圣殿有三个结构你们知道吗？从外面外院、圣所、至圣所。请问那些犹太人会在哪里做买卖？摆摊摆在哪里？外院。不敢摆在至圣所，那谁都不敢的，也不可能在圣所，他摆在外院。那请问这三个部位哪个部分最大？外院最大，好像没用，你知道吗？那外院没，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大？哎，圣殿是谁设计的？上帝设计的，上帝设计的。请问上帝的设计里面有没有他的心意在里面？外院又称为什么院？外邦人院。请问神为什么设置个外院？是让以色列有一个摆摊的地方吗？不是，外院的，而且外院特别大。外院显明了神的心意是什么？他希望万族万民的人都可以在圣殿里来敬拜。你知道所罗门他建造圣殿，他知道神的心意，他在献殿的祷告，好像我们的开堂典礼啊，他在献殿的祷告里面就说，如果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他们愿意到这里来敬拜你，愿你从天上垂听祝福他们啊。所以外院是为外邦人预备的。那请问以色列人明白不明白神的心意？明白不明白？不明白。他们觉得外院这么大真是浪费，真是浪费。所以怎么样？我们废物利用嘛，我们就在这里赚点钱嘛，好，我们摆摊嘛。结果耶稣的生气不是因为他们摆摊生气，而是因为什么？他们的心里根本就没外邦人，他们是完全的自私自利，只想自己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：我的殿必称为什么？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你们是贼，贼就是 偷窃抢夺了别人的利益，他们抢夺了谁的利益？外邦人，他们抢夺了外邦人的利益啊！他们没有想着我们怎样去接触外邦人，把福音传到外邦人，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，而是怎么样把霸占，把外院属于外邦地方他们的霸占为自己谋利。神不承认他们是敬拜神的人，他们都在圣殿里面，不是啊，不承认他们是敬拜神，说这是贼窝，这不是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圣殿应该是万民祷告的殿，万族一同来敬拜神的殿。那到了新约，这是耶稣当时去看耶路撒冷的圣殿，看以色列人的一个属灵状态，很生气，非常的愤怒，非常的不满啊。那今天教会是不是神的殿？今天神如果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他是不是很满意啊？你们做得很好。还是像当时的一样，今天教会里面一群自私自利的人，今天教会里面一群只想着更多得上帝的恩典，都不愿意走出去向外人传福音，让外人得祝福的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在里面。耶稣今天来到你我的教会，或者说不要说教会，我们就是神的殿。我们有外院吗？在我们的信仰，在我们的时候有外院吗？可能偶尔去一下至圣所祷告已经很了不起了。我们好像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生活在建造圣殿，我们的圣殿是没有外院的。所以我跟神的关系啊，没有讲到说怎么样叫万族得福，好像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耶稣的话是什么？我的殿是称为万民祷告的殿，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啦。我祝福你，要你成为万族的祝福，你只享受独享我的祝福，却一点都不愿意付出吗？圣殿不是圣殿，变成贼窝。所以你想想，耶稣今天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耶稣满意吗？所以这个大使命让我们重新来思想，那我可以做什么呢？我可以做什么呢？第一，主啊，我要悔改，我不要以一半的福音为满足，我不要只是说啊，上帝爱我，我可以上天堂就够了，而是说上帝你爱我，我也要怎么样，把生命奉献给你，我要做门徒，我要来跟从你，我要在每一个的环境中、处境中来荣耀你，来见证你。我传福音给别人，不但告诉人家耶稣爱你，你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我要告诉人，神也把使命托付你，你信主了，你就要把这个祝福传出去，你就要把耶稣的生命活出来，阿门吗？第二，我也要敏锐的觉察神在我人生当中的引导。我们人就喜欢安定稳定，是不是这样的啊？有一些好朋友，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哎呀，这样长期就够了。可是神是不是借着我的搬家啊？神是不是借着我工作的变动啊？哎，神是把我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？哎，可能在那里是神差遣我去的，可能神要我怎么样接触新的人，神要我去服侍新的人，阿们吗？有个敏锐的心，敏锐的心接受神的差遣，接受神的差遣。第三个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我们要有怎么样万祝福万民这样的一个观念啊，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周围。我今天我们常常要国度的胸怀，我们常常是三头主义啊，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，我属于那个教会，三头主义，而是要有一个国度的一个胸怀，而且我们也愿意怎么样起来去关心那些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人。我们要多关注一些宣教的网站啊，让我们知道哎，有哪些的需要祷告的，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尽上我们一份的力量的啊。所以我们的一个心中就是圣殿啊，你的圣殿有没有外院啊？在我们那个信仰当中，有没有那种爱别人，有没有为着神的缘故，我愿意去祝福万民这样的一个观念？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面对神的大使命，让这个大使命引导我们的人生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人生能够有永恒的一个价值啊！感谢主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。愿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都在大使命当中有真实的回应，也有真实的成长。